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昧。智慧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它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生活体验所归纳出来的原理，而是神的真理，是神圣的原则。智慧是神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它是生活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人所追求永恒的目标。愚昧人不能判断何谓正路，他的看法有严重的偏差，但却自以为无误。箴言书用淫妇来比喻愚昧到处引诱人犯罪的危险，他的路充满着陷阱，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赔上生命。但仍有许多人愿意跟随他，因此箴言书警告说，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提醒人不要靠近他，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圣经警告恶人不可引诱人走歪路，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智慧人要步步谨慎，免得掉入恶人的陷阱。他要拒绝邪恶，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箴言书直接清楚地劝勉人，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神引导义人的路，神必然引导人的道路与生活，因为他看顾属他的儿女。神的智慧无穷无尽，他的智慧成为人的引导。他向人肯定地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从两个角度来探讨神的引导。第一，是神直接引领人的脚步。第二，是帮助人做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反省，做出智慧的判断。不过人若要了解神的引导，他必须先真正的认识神。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他终身的方向，并智慧判断的基础。箴言书的中心思想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的，神引导义人的路， 他直接参与人的生活，领导他的方向。认定神的引导是一种信心顺服的表现，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如果认定耶和华，全心的依靠他，他必指引他的路。智慧与愚昧都在积极地邀请人进入他们的家，享受里面摆设的宴席。摆在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他们界限分明，人必须做选择。公义的道路引人到神的面前，带来永远的生命。罪恶的道路败坏人的生命，使人进入死亡的陷阱。神要人做出智慧的选择，在人生的路上，神是我们的路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的，朋友，神的道可寻得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感谢主。
怀孕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做产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有问题。住在美国加州的小灯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胎儿的染色体跟一般胎儿的不同。小灯吓坏了，不确定他面对的将是苦难还是祝福。在家人跟他的迫切祷告中，神透过经文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们也在喜乐中迎接这个孩子的来到。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回想我搂着刚出生的老二出院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我的人都向我道喜，好像我手中捧着的是一座超级大奖杯。我当时也确实就是那样的心情。那年怀上老二，想说自己已经生过一个了，应该不会有菜鸟孕妇的震撼跟无知。想不到在怀孕第15周左右，我就经历到晴天霹雳的震撼。那天下着大雨，先生先载我去诊所做产检，然后带老大去外婆家，准备等一下再来接我。医生看我一个人来，就问你先生没来吗？我很轻松地说，哦，他等一会儿来接我。医生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里有一个小问题，宝宝的染色体查出来，有两组的位置对调。接着就是一连串夹杂着专有名词的解释。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反应，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对宝宝有什么影响呢？医生回答，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血，最坏的结果就是宝宝有心智迟缓的可能。他把听筒放在我的肚皮上，宝宝的心跳清楚地传了出来。我故作镇定地说，心跳声很稳定，强壮嘛。但我却发现眼角不由自主地流下了一滴泪。我紧咬着嘴唇，生怕忍不住哭出来，直到出了诊所才趴在先生的肩膀上崩溃的大哭。我哽咽地说，宝宝有问题，宝宝有问题，医生说他可能会心智迟缓。我将医生的报告讲给先生听，他紧紧地搂着我，坚定地说，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好好爱这个孩子。我的眼泪就和那天的大雨一样，哗啦啦地流个不停。先生带着我一起祷告， 我心里问神，神啊，我绝对不怀疑你的存在，只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你就是要给我一个这样的孩子，让我一辈子学习信心的功课吗？接下来的日子，我时哭时停，心情一下子激动，一下子又好像暂时恢复平静。我觉得自己正面对一股好高好厚的墙，这面墙是用恐惧的砖砌成的，阻挡着我对神的信心。墙的后面是未知的答案，我不晓得我将领受的是咒诅还是祝福。就算是祝福，是否也用了我所承担不了的苦难来包装？我要用多久的时间，多长的等待，才能以信心打开这份礼物呢？感谢神，身边有许多爱神的家人和朋友。在这之前，一向喜欢购物、血拼、爱喝葡萄酒的妹妹，有感动要为姐姐来个40天禁酒禁血拼的清心祷告。当时我还笑她恐怕只有3天热度吧，想不到她是来真的，果真滴酒不沾，一毛钱不花，忠心地为我祷告了整整40天。原来神早预备了妹妹成为我的祷告守护者。妹妹说，得知消息的晚上，直到半夜2点还睡不着觉。她爬起来为我祷告，心中也跟我一样的担忧。万一这孩子真的有问题怎么办呢？难道这就是神的心意吗？结果圣灵马上回应她一句话 ：“You don't know that， 这不是你所能预知的。”接着圣灵在她心里对她说，你们要做的是恒切的祷告，而不是担心忧虑，因为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算孩子真的有问题，还是可以祷告求神来医治，来改变他呀。妹妹告诉我神的开启，我整个人豁然开朗，心情完全不一样了。那是个很奇妙的经历，好像心里的大石头突然就被挪走。宝宝染色体是否正常，是否会生下一个有问题的小孩，都不再能搅乱我的心。那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神持续不断的祷告，在他的应许中信靠他。先生开始每天中午进食，专门为这孩子祷告。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5岁大的儿子也总记得一定要为弟弟祷告。教会的姐妹更是成立了连锁守望祷告团队，每天都至少有一位妈妈替我腹中的孩子代祷，求主医治保守他能平安出生。我和先生拒绝了所谓精英专家的建议，不再做进一步的检验，不再忧虑害怕那未知的万一跟如果。神保守我的心平静安详，让我又恢复到刚刚怀上老二时的欢喜和盼望。还记得那个星期六，一早就开始阵痛，带着大家的祝福与祷告，我进了产房，前后不到半小时，宝宝就平安出来了。先生亲手帮儿子剪下了脐带，护士将全身湿漉漉的宝宝送到我怀中，我泪流满面，激动得不得了。过去几个月来心情的高低起伏，众人的祷告与等待，随着阵阵的啼哭声化为满满的喜悦。圣经上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终于能体会那句话的意义了。老二现在已经11岁了，不但健康活泼，而且调皮捣蛋得很， 有人怀疑当初医生的检验是不是有问题，但我深深知道，这是神恩典之手的记号。
再说扫罗从西夫人那儿得到消息，说大卫在哈基拉山呢。他随即起身领兵3000，让元帅亚尼尔跟着来围剿大卫。
一山不容二虎，两雄相争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但是3000年前大卫却是一个恰恰相反。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当神选择的第二位国王出现之后，扫罗是既害怕又嫉妒，终于展开了追杀的企图。可是大卫这位第二位国王却没有以恶报恶，相反的总是以德报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的历史故事。
哎，扫罗不是说不来了吗？这怎么这又……哎，是啊，他又来了。也怪啊，这西夫人对扫罗这位没有前途的国王倒是忠心耿耿，丝毫不把未来的君王大卫放在眼里。扫罗一到哈基拉山，就在山路安营，都累坏了，大家倒头便睡。这一切都看在了大卫的侦察兵眼里。大卫得着消息，一不躲二不闪，带着人就过来了。扫罗这回做梦都没想到啊，他又落到了大卫的手上。到了地方，就见扫罗在大营里睡得这香啊。大卫问手下人，你们谁跟我过去？亚比筛说，我去。亚比筛就是为大卫冒死在伯利恒城门口打水的那三勇士之一，不但忠心耿耿，在大卫有难的时候不离左右，最重要的他服从命令。大卫带着亚比筛一入夜就摸进去了。扫罗这会儿睡得正酣呢，大枪插在头边上的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边上，到处都是打呼噜啊。亚比筛说，上主把您的敌人交您手上了，您就让我把扫罗给钉地上，我一枪就行，都不用第二枪。大卫说，不能杀他，有谁杀上主的受膏者而无罪的呢？可不死不行啊，我指着永生上主起誓，要么他遭上主击杀，要么他到了死期，要么他出战身亡，我在上主面前是万万不敢加害他呀，他是上主的受膏者呀，那他怎么办？我们过去啊，把这身边的水壶和大枪拿走。说着俩人呢就过去了，拿了东西就出来了，没人见着也没人知道，这人呐都睡死过去了。其实大卫这么做呀也相当智慧，扫罗怎么死也不能死大卫手上，不然的话那上主面前交代不了，就是在自个儿结拜兄弟约拿丹面前他也没法交代，那与国与民更是后患无穷。大卫跑到远远的山顶上喊上来，喂，亚尼尔，怎么不答应啊？这亚尼尔给吵醒了，谁呀你，竟然大呼小叫。大卫说，你该死，有人进来要害你主人，为什么没保护他呢？你瞎说。我瞎说？你看你主人的水壶和枪哪儿去了？这亚尼尔回头看，哟，还真不见了。他们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醒了。亚尼尔多少年都没见过大卫了，他不知道喊话的是谁。扫罗听出来了，这不是大卫吗？他站起来就喊，大卫呀，我的孩子，这 这是你的声音吗？
是我的声音，我有话跟您说。
你说吧。
如果是上主激发您来攻打我，我愿上主悦纳我的祭物；如果是人，那我愿他在上主面前受诅咒。这不是明摆着赶我走吗？您说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您这么追杀我呀？
扫罗的不好说了，上回大卫就没杀他，把他给放了。扫罗可答应的好好的，说以后不再出来追杀了，当时还动了感情，流了泪了。现在可好，怎么又来了？结果大卫又保了他一条性命。你说扫罗，你的脸可往哪儿搁呀？扫罗可都年近古稀的人了。
哎，是我错了，大卫啊，你把我的性命看得如此贵重，我可不能再害你了。回来吧，我愚蠢透顶，大错特错呀。
哎呀，扫罗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有点人格，还有点信誉吗？还像个开国君王吗？大卫跟你回去干嘛去？现在的大卫可不像当年那么单纯了。大卫说，您的水壶和枪都在我手上呢，你叫个人过来拿吧。你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肯伸手加害。我重看您的性命，愿上主也重看我的。
大卫，你必成大器，我愿你得福得胜。
说完，扫罗带着人回去了。这也是他跟大卫是最后一面。再说大卫回到驻地呀，这心说不行啊，扫罗他言而无信，早晚我得死他手里，要不我逃国外去吧。大卫果断决定，全部人马连同家眷往西迁入非利士境内。对于亚吉王来说呀，大卫的到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利于非利士，他当然同意了。大卫就在京城落了脚。那大卫后来又怎么办？那咱们下回呀接着说。
扫罗食言抓大卫，反落其手，性欲毁，杀神高者不可为，终成大器，身先退。刚才我们听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却第二次保留扫罗性命的故事。听众朋友，您也觉得今天的故事很有启发吗？今天为了好处，为了地位，多少人在相争，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好处和地位，上帝真是给了我们吗？扫罗认为江山是他的，不愿意让给别人，所以追杀下一任国王大卫，而大卫却相信一切的好处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赐的。上帝所立的国王，他必须尊重，绝对不可以恶报恶。大卫看重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宽恕仇敌、以德报怨的基本动力。听众朋友，您我也愿意看重上帝的旨意，来宽恕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吗？ 圣经朗读，
传道书第十章。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More of you and less of me, Oh my Father, I want to be a spotless vessel so all can see. More of you and less of me. More of you and less of me. Oh, my Father, I want to be a spotless vessel.
War.
But you have
两分钟的圣经。
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
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亚哈随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呀，这怎么得了啊！
上帝啊，救我们！
耶和华爸爸慈悲，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色列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王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书山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三十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 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三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她心里欢喜，就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啊。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两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完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以斯帖，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5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哈雷的故事。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要告诉您有关哈雷的事。让我首先告诉您，哈雷目前被关在监狱里服刑，他因为持枪攻击、抢劫、持有毒品等等多样罪行，已经在监狱里服刑多年。有一次，当他还在街头混的时候，哈雷被与死对头的其他帮派打个半死，他的背被永久的打伤，不停的背痛。在街头，他可以依靠吸毒来麻痹疼痛，但是在监狱里呢，哈雷只能藉由监狱里药房不用处方签就能买到的低剂量止痛药来稍稍减缓疼痛。事情的一切都开始于哈雷被世界之轮修复轮椅计划所接受，也许是因为他不停地与疼痛搏斗，还是因为被关在监牢里。当哈雷被关起来的时候，他的心开始改变了。世界之轮修复轮椅计划是一个由监狱里的受刑人修复由世界之轮送去可以翻修二手轮椅的计划，受刑人努力修复这些轮椅，把它们抛光打亮，换上新的皮椅背、新的轴轮，调整踏板还有扶手等等。不论是孩童轮椅或是成人轮椅，经由这些受刑人的手，这些修复过的轮椅都看起来跟店里买的新的一样。一旦哈雷得知这些他修复的轮椅未来有一天会被送到世界各地有需要的残疾人或是残疾儿童手里，这开始让他不停想象这个画面。而真正令人讶异的是，当哈雷开始全心全意修复轮椅的时候，他的慢性背痛似乎也不再那么痛了。哈雷甚至要求在世界之轮修复轮椅计划的主管，可不可以让他多坐几个小时。其他同样修复轮椅的受刑人发现哈雷仔细的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甚至开着玩笑说，哈雷的努力的工作态度足以让其他人感到羞愧。更重要的是，哈雷的背痛跟他所重视的轮椅修复的工作以及在轮椅后面神的福音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了。事实上，在每个他所修复过轮椅的座椅下面，哈雷都用喷漆喷上约翰福音3章16节。他那么做的时候， 自己同时也重复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难怪哈雷喜欢他在世界之轮修轮椅的工作。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琼妮小姐，当我修一张小孩子用的轮椅时，我知道这张轮椅将会被送到一个比较落后国家的孩子手里，这是我弥补以前干过坏事的方式。太好了，哈雷，太好了，世界之轮，一切都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8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节圣经影响数千个帮助世界之轮在美国各地监狱里参与计划修复轮椅的受刑人。还有，如果您今天是机械方面或是使用各种工具的熟手，请您与我们一同祷告。也许神今天正呼召您做一个世界之轮的轮椅调整专家，您将为神做出真正影响世界的事。愿神祝福您。
美国流行的一句俗语说，不要单坐在汽车里听引擎有问题的运转声。这句俗语流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椅子上的薯片这个名词，笑话那些老是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老坐着。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电台主持人保罗·哈维给老年人六个建议，帮助他们如何减慢老化的速度。我很喜欢保罗·哈维的劝告，因为迟早我们体内的引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的好习惯未必人人都照着实践，然而这些好习惯还真能预防老化。像戒除烟酒这些具损害性的物质，避免过量的饮食，限制含盐、糖、脂肪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健康。过于依赖成药，沉溺于不良习惯，终究会使得我们的病情加重。同时，善用精神力量会大大增进健康与幸福，并且减缓老化。然而，很少人花时间去重视这个影响生命自身的重要因素。保罗·哈维的六个建议当中有一个是精神力量有关的，就是要天天安排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使得您我期盼每天的来到，因为每一天都能成就几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此外，要切记是我们的思想在控制您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乔斯·杜可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提醒读者，您我怎么想就怎么收成。 所以不要老坐着，因为常坐着比站着老得快，坐着也比努力未来要使人老得快。还有，老坐着只会叫我们听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注意力会越来越专注在问题上，这种态度只会增加您我的疼痛，削弱维护人体健康的免疫系统。保罗·哈维提出建议的时候，美国一项调查报告叫我十分惊讶，这是针对在美国退休人员向政府申领退休金的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这群人从退休到去世之间，每个人平均只领到22张。换句话说，不少退休的人在1到2年之间就过世了。这个数字让您我看到保罗·哈维的忠告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为了防止老化，我们真需要保持积极的身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6,100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